现在读经的时间，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请大家聆听神的话语。他们吃过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可是你年老的时候将要伸出双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出彼得将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说：跟从我吧。
弟兄姊妹，我们先背诵了我们要背的经文先，好吗？去到第六个星期了，没什么字体的了。Okay. 罗马书5章8节，预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8节。好，我们同心一起低头祈祷。各位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于你，是你救赎我们，我们是你的子民。让我们将一切的感恩、敬拜、尊荣都归给你，让我们谦卑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去打开你的话，读你的圣经。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满有能力、活泼的，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神啊，求你的圣灵帮助引导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见到你的真实。求你感动我们，我们愿意去成为忠心跟随你的子民，在地上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谦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快呢，夏天都来了，5月的第二个周末的时候，虽然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但是呢，我们其实仍然还在基督教的年历里面，那个复活的节期，复活节期呢一共有7个星期。今年这个复活节期里面呢，教牧团队我们在我们的讲道里面呢，就选了一个主题，就是透过圣经和大家去看神的爱。我们呢从复活节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们讲神上主那个大能的爱开始，一路就讲了很多个礼拜的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还是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呢？我们讲了神无条件的爱，神永恒的爱，神牺牲的爱，还有信服的爱。来到第六个星期，我们一起去看看上主复修的爱。这个好像不是常听见的一个描述，是不是？会不会不是很明白其实他讲什么的呢？如果就咁睇复修呢个字呢，照字面直译吓，将啲烂咗嘅嘢整返好囉，回复返佢原来原本嗰个面貌或者佢嘅功能咪复修囉。咁复修嘅爱即係咩呢？其实复修呢係一个喺我哋嘅信仰里面好重要嘅观念嚟嘅。我哋所传緊耶稣基督嗰个嘅福音，简单嚟讲呢，其实我哋可以话就是神怎样将一个烂了的世界整回好、复修好。那神为什么要复修啊？ 完全是出于神对这个世界的爱，对人的爱，因为都是祂的创造。如果这样讲都令到大家不太明白，那我就尝试找一段的圣经，我就会选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去表达神复修的爱是什么。我想起十二使徒里面的彼得，大家都应该对他不陌生。他有一段被人讲足了2000年的黑历史，是什么呢？是啊，三次不认主。之后耶稣是挽回他，三次也都问他，你爱我吗？这个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新约圣经四卷福音书全部都有记载彼得怎样跌倒，怎样失败。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彼得，你要在鸡蹄之前三次不认我了。结果真是耶稣被捉拿之后，彼得一路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的后院那里，彼得就跟大祭司的仆人围在一个炭火堆那里取暖。不过他被人认出了他是门徒的身份，他不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他出卖了耶稣。这段故事大家都记得。一个人的诚信或者声誉有几重要，我想不用我多去解释。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要拆毁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小的错误，就已经可以令你名誉扫地，没有人再信任你。不过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那几句不认他、背弃他就放弃他。耶稣是挽回彼得，之后还要他重新振作，更加大大的使用他去建立教会，将他复修翻好。刚才我们读了那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去到加利利的海边复修彼得那个的过程。如果我们很细心地去看这个过程，看耶稣和彼得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是复修的爱，以及发现当中关于复修的爱几个特质。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讲第一个特质之前，我就请大家看一张图片。假设里面图片里面那些烂了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有没有一些东西你看到是你想都不想就扔了它了？但是有没有哪些是你会想维修整好它的呢？为什么啊？你凭什么去决定你要不要维修一件物件的？唉，看看那件东西是不是整得翻，整得翻还用不用到，还是医翻都浪费药费那种。或者看看它的价值还值不值得，它便宜还是贵，还是买那个新的还好一点。又或者看看它有没有感情价值，你舍不舍得它。当我们去考虑一样东西是不是值得去复修的时候，都有很多计算。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想想，如果真的烂了坏了，你会不惜代价都想保存它的呢？神复修的爱呢，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这个爱里面是包含着一个很深的意思，是珍惜和不随便这样舍弃它。在彼得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很珍惜彼得。当彼得在大祭司的地方三次不认耶稣，然后听到鸡啼，耶稣回头望彼得那一眼，彼得其实知道自己错得很紧要，他背叛了耶稣。圣经里面说彼得立刻走了出去外面痛哭。在那个环境那个处境的彼得，不单止后悔，其实他很羞愧很沮丧，连对自己都很失望。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象到当时彼得那个心情。或许我们都试过跟人有冲突、有误会或者有心病，那种感受是在心里面很难受。 如果那件事摆明是自己的错呢，那就更惨。你呢会在脑里面不停地转很多跟对方一些对话或者交手的片段，很想在个记忆里面去找出究竟在哪一个位出了什么错，为什么我会做这么错的事呢？所以如果我是彼得呢，我会想过去三年我跟随了耶稣的这段日子，我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都算是一个领袖啊，我一早就撇低了所有东西去跟随耶稣，耶稣教导的时候我好俾心机学，耶稣问问题没人答我主动去答，耶稣所有的吩咐我全部都去做，耶稣说在海面上走去我们的船那里的时候，个个人都以为他是鬼，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够胆走落去个海里面去找耶稣那个。我甚至跟过耶稣上山，见到他登山变像，见到他整个人发晒光，我又见到先知。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叛徒，没晒诚信，以前几叻都没用啦。耶稣是复活了，不过我还哪有面去为耶稣做事呢？唉，那晚最后晚餐那晚是哪个大大声声地说，主啊，就算所有人跌倒我都不会，就是我一个人要跟你去死我都不会不认你，是哪个？不是我咯。如果我没有说过这句说话，可能我都还没有那么难受，但现在简直是衰到一个点，我只是想收埋自己落个窿入面。那个加略人犹大呢，卖耶稣为了钱那个，他后悔他所做的事，他顶不住那种的羞辱，他上吊死了。我都很后悔我曾经所做过讲过的事，我都觉得很羞愧，但是我可以怎么？这一堆这样的想法就在彼得的脑里面。但耶稣是神，他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神，他完全知道彼得的脑里面转着这些东西，彼得怎样看自己。约翰福音就是唯一一本福音书，只是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怎样挽回彼得。耶稣看彼得不是好像彼得看自己这样。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去找门徒，然后就向他们显现。那一次的显现呢，其实是在彼得否认耶稣之后，彼得和耶稣第一次单对单面对面这样去对话。耶稣没有怪责彼得的，耶稣没有跟他说我咪一早提咗你，你会唔应我噶咯？耶稣亦都只字冇要求彼得，你解释一下点解啊？耶稣只系好温柔咁样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呢一句说话就好似表达紧彼得啊，你心里面所想的那些的想法，那些看自己的想法，那些觉得自己怎么差怎么衰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不过这些这些其实不重要，我好想你知道我仍然好爱你，我好珍惜你，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我好想你知道你只需要回应我对你的这一份爱。所以我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的主对人就是那么温柔和怜悯，复苏的爱就是神体人很宝贵，他很珍惜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试过在人生的低潮里面，可能面对失败困境，可能是跟一些很重要的人关系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我们得罪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离开神好远，但个重点是神其实不在乎我们有几难的，亦都没有计算过我们还有没有价值，我们还有没有用， 神只是在乎我们跟祂的关系，祂很想我们回应祂已经为我们付出的那一份爱。我们不是背过那段的经文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其实就是讲这件事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还在我们是罪人是很烂的时候，祂就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为我们死。这个就是显明神对人那份的爱。如果我们讲到神为我们付出代价的话，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复修的爱一个特质，就是呢它是很行动性的。神是用很实际的行动来去表达这个复修的爱。我们看回彼得的故事里面，耶稣在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两次向门徒显现，不过耶稣没有选择在耶路撒冷即刻跟彼得对话，去等到去到加利利，他另有计划去挽回这个破碎的彼得。耶稣复活之后呢，就向第一个人显现，那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他即刻就已经吩咐他，记得你要去找彼得和门徒，叫他们要去加利利。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呢？耶稣有心是要彼得在那一个他第一次被呼召的地方，在那个场景那里去挽回他。如果我们呢在第二十一章的圣经的一至十四节呢，就交代了当时那个的安排，那个的场景是怎样。我们可以先看头六节。在加利利的海边，彼得就和另外六个门徒一起叫耶稣，耶稣就叫是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所以他们去了那里。那他们就没什么做，就在那里打鱼。但是打了整晚都没收获，直到天光的时候，耶稣在岸边出现，就跟他们说，喂，你打不打到鱼？没有，打不到。那你再落个网，落个海里啦。然后耶稣就再做了一次跟三年前一模一样的神迹。那些门徒就望到好多鱼，多到呢差啲个网都要穿。耶稣是跟门徒一起在同一个地方重演一次这个打鱼的神迹，去勾起彼得好多的回忆。因为当初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神迹之后，彼得撇低他所有的东西来去跟随耶稣的。还记得当时耶稣跟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当时的彼得即刻撇低所有嘢，跟随这个行神迹的尼赛亚，雄心壮志，哇，有望复兴以色列国啊，可以去做一番大事。努力了三年之后，彼得同耶稣建立了信任的师徒关系，但是很不幸，因为他犯错，他的软弱，他出卖了耶稣，没晒了。耶稣要挽回彼得，不单止行了这个捉鱼的神迹，还做了一些事。我们看在第七至十一节里面，就看到耶稣在岸上预备了一堆煮早餐用的炭火。门徒网了很多鱼之后，彼得立刻就在船上捞回件衫，叮叮一声就跳了去个海里面，又上岸去找耶稣。他全身湿了，对住嗰堆炭火，闻到嗰啲炭火嘅炭味，身体觉得嗰种热力，于是佢嘅嗅觉、佢嘅身体嘅触觉，又勾起佢另外一段嘅回忆。上次嗰堆炭火喺大祭司后院里边嗰堆炭火，佢围住取暖嘅时候，佢喺嗰度唔认耶稣，一个不堪回首嘅一幕。想回耶稣当晚被捉那晚，所有事都好像电光火石之间发生一样。犹大带了一大队人过来捉耶稣，彼得拎了把刀出来，咻一声挥一刀削了一个人的耳仔。跟着彼得就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那里，耶稣被人捉住了，那里的人好恶，周围都好吵，又打又闹耶稣。彼得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这样的场景，他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他很想去救耶稣，但是又做不到，心里面很慌乱，很害怕。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三次不认耶稣的。我想没有人想被其他人见到自己的丑事啊、愚事啊，最好就收晒落去一个睇唔到嘅地方，锁起晒佢，甚至连自己都唔好攞出嚟，唔好睇。但係如果一件烂咗嘅嘢永远都俾人锁咗喺个柜桶底里面，点样有机会可以被复修呢？嗰堆嘅炭火勾起咗彼得嘅回忆，但係耶稣预备嘅呢堆嘅炭火有啲唔同。第一次彼得失败嘅时候，嗰堆炭火耶稣在很远，但今次这堆炭火耶稣是带着温柔、怜悯和接纳，是陪伴着彼得一起面对这堆的炭火。在回忆的时候，很可能彼得仍然觉得很害怕，觉得很难受，不过今次耶稣在彼得的旁边，他不再需要一个人自己去面对所有的恐惧和自责。而耶稣的这堆炭火更加不是为了要追究彼得，不是为了要揭他的疮疤，而是要彼得不再需要逃避，因为有人陪着他，他可以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破碎，面对他跌低那个地方，他可以慢慢地发现自己一些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地方。哦，原来呢，我自己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有勇有谋，我也都可能过于自信。原来面对一个未知的处境，我是会慌乱、会惊慌、惊恐，会做了一些自己都完全没有预计过的反应。原来我是很有限，我也都很软弱。当人慢慢建立这种勇气去面对那些羞愧、创伤、失望、自卑的时候，人的生命就开始慢慢被复修过来。我想在我们人生这么多年之中，我们大大小小都经历过一些创伤。虽然今天耶稣不会好像跟彼得这样坐在我们面前对着我们跟我们 对话，但是其实神是绝对可以透过我们身边的人，透过我们所遭遇的处境，同时配合上帝圣灵的工作，带回我们去神那里去复修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都听过不少人有过一些这样的见证，又或者你自己本身都有过一些这样的见证，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间会想起一些我小个的时候读过的圣经，又或者不知为什么身边会出现一些人，他们会讲了一些很安慰我们的说话，他们会走来关心你，说为你祈祷。亦都唔知点解有一啲人讲咗一啲嘅说话，咁啱就係点中咗一啲你一直都睇唔到关于自己嘅盲点。或者有啲人温馨嚟提示你，哎，耶稣爱你呀，佢仍然可以帮你㗎，我带你返教会。神珍惜人唔轻易舍弃我哋每一个，係非常主动，是锲而不舍，会用很多方法来找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相不相信这些一切是出于神复修的爱呢？跟着讲下第三个特质。我们心目中想的复修呢，通常都会是想尽量掩饰那些破坏了、破损了的地方。即是如果你架车被人撞凹了，你当然很想个 body shop 可以帮你整回它，整到好像完整无缺，完全没有撞过、没有痕迹的一样。不过神的复修呢，是超乎人所想的复修，不是只是就这样整回好，或者要它回复原状那么简单。神对人的复修呢，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要引领人 带埋呢啲咁样复修好嘅伤痕，可以更加走向神创造我哋嘅时候，一早就已经有嗰个好美好嘅计划。当彼得咧愿意用爱去回应耶稣话：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同佢建立翻嗰个彼此嘅信任。耶稣三次同佢讲：你喂养我嘅羊。神咧应该一早就对彼得嘅人生咧系有好好嘅计划，只系彼得被呼召嗰一刻咧，其实佢唔知道嘅。耶稣第一次见彼得嘅时候咧，就称呼佢做约翰嘅儿子西门，但系即刻咧就帮佢改咗个名，先叫佢做彼得嘅。因为喺佢哋嘅语言里边咧，彼得呢个字咧系解石头或者磐石咁嘅意思。其实旧约圣经里面都有不少的例子，神是会特别去为一个人改名，而这个名字是很要表达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或者神在这个人的人生上有一些使命给他。结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就会知道，彼得在被挽回之后是被神大大地使用，成为了带领其他门徒去为耶稣做见证嗰个嘅领袖，佢真系牧养好多嘅人，成为地上边建立教会嗰个好重要嘅基石。但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耶稣要揾一个咁样嘅人去喂养个信徒同埋建立教会咧？呢个使命好重要嘅噃。呢个人系曾经背叛过自己，生命破碎不堪，嗰刻垂头丧气、冇晒自信嘅人嚟嘅噃。我想我只可以想到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彼得是经历过那种彻底的破碎，他深刻体会人是很软弱和有限，没有东西可以再给他自夸。同时彼得是经验过神这个复修的爱，他知道他领会过什么是怜悯和接纳，他很明白自己所有的是那个不配得的恩典。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在加利利海边再呼召彼得的时候，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来跟从我。彼得终于知道，跟随耶稣不是靠自己又没有雄心壮志，又没有毅力，又没有自信，我做不做到事，反而是要时时刻刻地去提醒，知道耶稣好爱我，我所做的是为了要回应这一份的爱。带着这些被复修好的伤痕的彼得，我想比起任何一个人生一帆风顺没有经历过伤痛的人，更加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的牧者，更加胜任耶稣交托给他你喂养我的羊这个的使命，更加能够进入神一早为他命定的这个美好的计划里面。而彼得这个人生的历练，他生命中这些破碎裂痕，在里面是可以透出神的荣耀。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看彼得这个被挽回的故事，思想神对人那个复修的爱，其实我心里面其实有很深的感受，或者有些弟兄姊妹都听过我讲我的故事。我做了基督徒30年，其实都不知道原来我的人生里面是有一个计划，我想比我想多100次我都不会想到神会呼召我去做传道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我同样这样经历我人生很多的际遇，一样有挫败，一样会有伤痛。神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也都差了很多的人在我的身边来去医治我，直到医治了我的生命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更新之后，我就来了加拿大，直到在这里神才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其实呢都很奇怪的，即是我年纪都不是小的嘛，所有东西都从头学过。不过我欣赏原来这个是神一个很好的计划和美好的时间。我想如果不是这些的经历和创伤和那个被医治，我真的不知道 怎样去谦卑和怜悯，这样去做一个牧者，没有可能做到。我想这个都是其他同工、其他 pastor 的心声。上两个礼拜 Pastor Patrick 讲道的时候，就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就爆了一件事出来，就是说同工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讲了一个笑话。咁咧，事完就係 Pastor Allen 咧，就同我哋一齐坐到开会嘅时候咧，就喺度话我哋，形容我哋系一班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嘅人。咁大家当时听到咧，就系咔咔笑到碌地咁样啦，因为好真啊嘛。但系其实大家心里边知道咧，笑里边系有泪嘅。点解我哋系痴痴呆呆咧？咁过去嘅一两年。教牧团队慢慢慢慢咁样建立起嚟，其实好感恩，我哋其实可以互相扶持，一起去分担教会里面嘅牧养工作。不过同时间，每一个牧者其实喺我哋自己嘅侍奉啦，或者我哋生命嘅经历里面啦，都遇住好多嘅幽谷，遇到好多挑战同埋唔容易过嘅难关。我哋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同样都系要面对呢啲嘅困难处境。我哋都有我哋属灵上边嘅挣扎，我哋都会面对同人嘅关系会出现问题，好困扰嘅时候，我哋都一样会有身体软弱会病。牧者同大家一样，唔系圣人，唔系超人，只系好普通嘅人。我哋都有我哋充满破碎嘅历史，同所有人一样。有时候真的很难挨到一个点，人都癫，就会痴呆的了。不过我们很珍惜每一个星期同工一起开会的时间，我们除了谈工作，我们会有很好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分享，去坦诚去讲我们的困难、软弱，互相去彼此代祷。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仍然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困难，要捉紧耶稣这样去挨过去。不过这个在基督里面用爱建立起来的团契，真的可以营造到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一个互信的关系，去给我们去经历那种神复修的爱，而祂是可以带给我们有气力和有勇气继续撑下去。虽然是痴痴呆呆，不过只要我们继续去愿意被神不断地去复修，但愿我们能够成为更谦卑和更似耶稣的牧者，不辜负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人生的这一刻里面，你正正是在那个低谷，觉得找不到出路，又或者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解决不到的困难，又或者你觉得你人生里面其实有一些根本不会填补得到的缺陷，有很多破碎，很无奈的时候，但愿彼得这个被神复修的故事带出几个重点，可以成为你的鼓励和安慰。你是比你想象中更加的宝贵，即使你觉得自己现在很颓，没什么作为，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神仍然是很珍惜，很宝贝你的生命。神是比你想象中更加主动地来去做很多的事，他可能已经是用很多不同的人，用了各种的处境，为要去寻找你，去复修你那个破碎的生命。你留意一下，看看见不见到。而你那些被神复修好的伤痕，他不再令到你觉得羞愧，他是可以带你去进入那个更美好，神为你预备安排好的人生计划里面，在那里你会见到神的荣耀。邀请大家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部分是你觉得已经烂到破碎到一个点一个地步，你没办法跟人说、啊、那跟耶稣说得不得的呢？有没有试下？不如试下。尝试听下耶稣怎样答你的。我们一起同心去祈祷啊。爱我们那位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仍然很破碎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你没有计算过这样是不是值得。感谢你不舍弃我们，看我们为宝贵。感谢你主动来寻找我们，感谢你对我们那份复修的爱。主，愿你的爱浸满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气力有勇气去面对那些曾经在我们心里面令我们很难受的伤痕。愿你复修我们生命中各种的破碎，愿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渐渐变得更完全，更加似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求你去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